好，各位同学呢，我们将上283页。好，各位同学，请您翻到《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析经》这本书的283页。我们要介绍于有关于通明观的正相。那现在要介绍的正相呢，各位点看到281的第18行，请问一下是第几禅呢？是几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初禅。对，我们从初禅开始介绍。那在介绍初禅的时候，他一定会，你要进入初禅会先经过欲界定，欲界定的前面会有什么初住心，然后再细住心，欲界定、味道地定、中间定，然后初禅，这样顺序背起来了吗？下次我们不要考是非题，我们来考排排看就把这几个名词摆好，然后你一二三四五把它排出来，排考排排看哦。然后呢，你现在排好了以后，你就看到第六行啊，283页第六行，他先介绍欲界定。那欲界定的正相，他说啊，你观察如上观察三性悉不可得，其心任运自助真如，其心泯然明净，名欲界定。请问一下，这三性是指什么？哪三性？好，这个你们待会回答我。然后现在还有个，就是上星期留下来的周小姐指派郭先生回答的四维，四维各位在282页的17行。
四维是指色花的四种基本原始，也叫做四尘，就是色香味触，叫做四维，也叫做灵尘，旧的话念是灵虚尘。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色华是色华的四个元素，就是色香味触嘛。
对，
但是香味是无形无色啊，跟生成一样啊。
没有
触
是色跟触，你没问题吗？然后那个生成是因为它是气体振动气体，它并不是真的有那个分子传达。可是香味它有一个，如果以前我们学过那个像国中有那个物理化学，它里面就有一个气味的传播嘛，就是它的分子浓度，那个分子浓度本身就是香成，分子浓度就是香成，就在多少的当中，你的挥发度是多少的，在一个密闭的空间，你必须可以算出它距离多远以后它的分子浓度，就是香气的分子浓度，所以代表应该是香尘本身是有分子浓度的扩散，你才可以闻得到。当你距离远到一个程度，然后它的浓度低于你的嗅觉的时候，你就是闻不到。那声音它的震动是考虑它的距离，那这个距离是因为它是震动我跟你之间的分子，并不是我嘴巴的分子跑到你耳朵去，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生成跟香成是不同的东西。那味成一样，你看你那个盐巴它本身是有分子，就是氯化钠 NaCl 对不对？氯化钠，那氯化钠的话，它在你的料理当中，这个氯化钠从你看到的盐，然后透过水解，或者在那个，就因为你煮菜会有水解的效果，那这样的水解它沾在那些所有的蔬菜和你的食物当中，进入了你的味蕾，就是进入到你的那个胃嘴巴，然后有味蕾感觉到你的分子，就是跟那个香橙一样。然后当这个盐的那个氯化钠的水解吸，就是稀释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是会让你的味觉会觉得没有味道，这样有没有问题？它们本身还是有基本分子的组成，就是基本分子组成。那三性呢？好啊，283的三性呢，第七行哪三性？
习色心。
对，习色心所以说这个习色心就是习如色如心如嘛。然后三这个如的意思就是你怎么样看到它本来的面目，然后这个本来的面目就当然会有所谓的次第之分。你现在看到它的本来面目，我认为我已经了解它的本来面目，假设这时候愚痴的我看到了我认为的本来面目，它可能只变成这样，不但没有看清楚还是负的。然后假设我现在证到了欲界定，那我可能可以看到本来面目就是加十分，对不对？然后等到成佛的时候就是加100，就是满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它那个有小物啊，然后大物一路这样子要照等级排上去，它那个见到的等不等啊，这个如本来面目它有一个层级性。所以他现在观察三性悉不可得，其心任运自助真如啊。他说这时候他叫做欲界定。之后呢，味道地定的正相，第十行， 于此定后，心一真如法，心泯然如地狱，如相应。等如法持心，心定不动，泯然不见生其心三法意象。有看到这边生其心就出来，所以刚才问你那个第七行的三性，就是第十一行这边的生其心，也可以叫做习色心，好不好 ？OK 吗？然后一往犹如虚空，故名如心，即是通明的味道地定。这时候他所看到的主要是，应该怎么？就是因为通明观它是在理的部分很强，就是慧的部分，观慧的开发很强，所以它在观慧的开发部分比较高的时候啊，就是立根比较强的人来用。所以他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哇，他怎么一开始在修欲界定他就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如所谓的如的相貌呢？而其他的像是我们在修六妙门的时候却不可，没办法。各位看到261页，找到了吗？261页这边他有看到那个第五行，他说啊，这些六妙门、十六特胜跟通明观啊，他们这三个位阶都同根本一样，但是观慧有异，就是他的观慧是有不同的。那十六特色呢，他的应激的对象就是他这种人比较可能根性比较钝，在慧少，他的禅定比较偏好比较偏多。这种情况下，因为十六特色在开发观慧上比较利，所以他刚好对峙起来，他就是刚好可以增加他的观慧。那通明观呢，他叫定慧均等。那这个时候他定慧均等并不代表通明观，你看后面是均仪，可并不代表通明观的人定慧开发比较少。各位请翻到262页，第一行和第二行是刚好介绍通明观的，找到了吗？好，自有众生定慧根性等啊，为说通明。通明者亦具根本禅，但是差别在哪里？他的观慧巧细，他的观慧巧细，所以他从下地，下地就是指欲界，然后呢上地是指色界、无色界。所以通明观它的特色，它的观慧非常的巧细，它在欲界的时候它就已经能够相应无漏慧，才会，所以才会各位在282页的时候，一开始它就是如心啊，就是如心的地方，就是有习如、摄如、心如，它这个习如、摄如、心如中，你就觉得说它怎么可以在欲界定起修的时候，在欲界起修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能够相应于所谓的空，相应于所谓的空，相应于所谓的无自性，他怎么可以这样？是因为通明观他本身的修学者，他们就是属于观慧巧细的人。他说他在欲界地的时候，欲界这个范围的禅定内，他就已经可以观到所谓的相应于所谓的无漏观空的智慧。但你有观空的智慧，跟其他门不太一样。其他门像那个，我们十六特色是不是要到第四步或第五步以后他才开始有观空的智慧，这样了解吗？这就是通明观的犀利之处啊，他非常的好。来283页，先看他的正向啊，然后他以后会教你怎么样修，现在先看他的怎么正。那他怎么是他证出来的标准，就是他有什么样的相貌代表他证成怎么样，那后面就会告诉你他怎么修，他的方法怎么修。好，你要第十行开始啊，他说心一真如法的话呢，你真如法就是我们刚才的等，所以他这个最后呢与如，这个如我上次请你把这个如都诠释成什么等嘛，对不对？诠释成等，或看到他的那个空，这是如，就可以把它当成是所谓的通性通相。然后这时候呢观出来一切一往犹如，第十样一往犹如虚空，故名如心。所以跟这位在我们在282页的地方，我们第十二行的时候是观习如心相，对不对？习如心就是这个如心呢，就是你能够地观它像心形一样变异这么快，然后你也找到他，当然没有自信是了不可得。然后所以第十五行的地方开始是色如心，第十二十行的话是心如，然后22行的后面中间的地方偏后偏右边，行者如果若不得三性别异，名为如心。这个若不得三性别异，上次有请大家注意，对不对？就是说若不得三性别异，不是说他完全不知道他差别， 是说我看到他的差别相，可是我又看到他们本身都是犹如虚空，都是了不可得，是无自性的，这时候才叫做不得三性别异。这样可以清楚哦。好，那我们来看初禅的正相，十三行，283页十三行，14，次世初禅发相，我们请班长先帮我们念14到17。
初禅正相，次世初禅发相，如前引经说，此因具是五知正相，今先即觉知为本，觉意即成，是于是知，则从可见。所以经言，觉大觉，觉者觉根本禅，觉处花相，故名为觉。此事如前说，但轻重有异。大觉者，豁然心目开明，明见三世花相，名为大觉。此旁是谓是正义，故次今当分别觉大觉意。所言觉者，觉世间相也，大觉出世间相也。此即对真实二谛数之亦有漏无漏意义在此。今明世间则有三种：一、根本世间，一其正报五因是也；二、意世间者，知根本之法，与外一切法义理相关也；三、四世间则，花五通时，悉见一切众生种类，即世间事也。
好，到这边谢谢各位同学。这个觉第十八行，觉是觉世间相，请各位在上面写上一个熟，熟地的熟，世俗的熟，熟地的熟，写好了哈。那大觉呢，出世间，写上一个真，真真假假的真，真谛的真，写好了。他说这个觉啊，是觉世间相，是属于熟。那大觉呢，是出世间呢。那他详细的话，我们来各位翻过来286页16行，觉大觉看到了没有？286页16行，286页16行，17行的地方，16行觉跟大觉是它的标题。那到来往下，今天来先解释觉大觉两句。这是约世间跟出世间境界来分别这两种觉的差异性。如果第一种呢是世间境，你看到世间境即是能够看到意象，即是分别它的意象；出世间境即是了别它的如相，这样了解吗？如，所以出世间境它的如相的意思是说，你比较看到它的通的部分。一般通的部分就是一般是所谓的空的部分，空的部分，不可得的部分。那世间境呢是所谓的意象，一般我们就会比较偏向于是所谓的，就是所谓的差别相。那是所谓的各位同学问你哦，我们是不是以前有画过一个图啊，你的空啊，假设你看到空了不可得在中间，那是不是当你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看的时候，你看到差别相的时候呢，这时候应该属于分别心还分别字，分别心还分别字，你没听懂，再一次，你们太稳。我们是不是有画过一个圆顿止观的图，然后它的中心点，你一定就算你在修圆顿止观，你还是离不开一个缘起法嘛。同学们，在上次我们有跟你们提到啊，就是在圆顿止观的部分，这现在是把它先岔开过来，从通明观先切过来圆顿止观先看一下。事实上在圆顿止观部分，它就是跟佛法的核心是一样，他们本身就是以缘起观在做运作，对，缘起观在做运作。那可是因为众生在修行上一般都喜欢有次第性，没办法同时掌握两个，可能不太能够掌握同时掌握两个，就是你的存在形态跟你的存在价值，一般就会讲说这一定要次第的去做。那圆顿止观它的方式就是说，你看到缘起性，看到无自性，实际上这个无自性就是你们现在书上一直在强调的，就是通明观这边讲的一个如，就是一个等一个如，就是你等于看到它的如，所以说你也是看到它的原来的一个缘起。所以你怎么样看到它的如，你看到它的实相，就是一个这个如。然后之后你怎么样看到它的那个意，就是看到它的意象，就是所谓的世间相，就是世间的熟的部分。熟的部分呢，你就有两种选择，中间这个地方是属于如，那熟的部分到底是存在价值还是存在形态？ 现在问大家，他叫你看到，你现在你不是有一个叫做熟吗？觉跟大觉吗？这个中间这个是大觉吧？这个属于大觉。那觉到底是觉这边还是这边？觉是指分别存在价值还是存在形态？存在价值。因为他看到他的相貌的时候，他看到他的价值，所以佛菩萨看到众生种种差别相的时候，取其善机，就是取其存在价值，取其善机，他不是取其存在形态。你们知道众生，就是佛在度众生的时候，他也是有讲，我看到了众生之后，我看到了众生，跟众生有这么多的差别的时候，我如果是看他存在形态，他不过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生活，对不对？这叫存在形态。那他后面有一个啊，佛度众生之后，他取众生的各自的善机，而后呢用种种善巧方便令他取入佛道嘛。所以说取其善机，请问这善机就是什么？存在价值，就是存在价值。所以你们现在在读通明观，通明观它已经算是在圆顿止观的，跟圆顿止观的发展有点环节可以接上，环节开始有点接上。那它的运作的方式也是同时你两边都要去掌握住，你就是同时要掌握住两边，跟以前我们在修前面的呢，像是根本禅或者刚开始修那个十六特胜，它有个次第方式，它会有一个一个过来，就是比较算是一个次第性的不太一样。通明观它同时就讲，你有如，你也有什么意，你看到如你也看到意，你看到当中的通相，你也看到当中的别相，这样清楚了吗？你看到通，你也看到别，可是这个别它不是在存在形态，它看到的是存在的价值，它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的时候，它背后的一个价值，而这个存在形态会变，跟它存在价值会是永远可以去开发跟彰显的，这样可以清楚。来，我们来往下看一下。所以这边呢，在第286页的话，它这个四间境就是意，出世间境就是如，所以呢19行就告诉各位大家熟了，这个如跟意呢就是真跟熟，如就是真，真就是所谓看到所谓是无自性的部分，那这个熟呢就是看到所谓的种种差别相分别字的部分。好，那翻回来283页呢，所以18行的地方，283页18行，这个觉的部分呢就是觉世间相，觉世间相怎么，他用的觉哟，不是是染污世间相，对不对？不是我执着世间相，是觉世间相，所以这是属于相应于熟地。那这个觉世间相是所谓的，就是我们一般常常讲的，就是分别字，分别字的部分。那大觉呢，是属于相应于无漏出世间的部分，是看到当中的无自性，是属于出世间的部分。所以它对于真跟熟的二谛来视之，也是所谓的亦有漏亦无漏，有漏的部分就是属于熟的部分，无漏的部分是属于真的部分。各位，我们在18行的地方自己写上，参考286页19行。所以下次看到这边之后，往后一翻就会比较清楚它怎么出来的。参考286页19行 ,CF28619, 写好了。好，那再来，他就是说那世间呢有两种，现在因为有世间跟出世间啊，那他先要来介绍世间，世间不是两种，对不起，三种口误，世间有三种，就是有根本世间、异世间跟四世间。根本世间呢，就是各位我们一般常谈到的正报五音，正报五音，请问正报跟异，你有没有听过正报跟异报？有哈，正报是指就是这个色身嘛，哈，色身啊，那身这个色系身，这个色身跟他的心啊，不是光只有色身，还包括他的心，因为五音含在内，色心。那依报呢？对，周围的环境，嘿，所以他这边这根本世间是谈的是属于正报，他是正报，正报。那异世间呢，是根本之法与外一切法，就是你的正报跟依报，一切所有跟义理相关的部分，所有跟义理相关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290页，可能大家就比较清楚异世间是什么。我们当然以后会细讲，但是现在先大概看一下，只要知道它的定义是什么。异世间就是你在这个世间里面，不论是自己心、自己还是外界所有的当中跟义理有关的全部，就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乃至于所有活动空间当中，或者 更广泛的空间当中，跟义理有关的全部都含挂在义世间。十七行各位看到义世间分为有外义世间跟内义世间，找到了吗？好，那外义世间呢就是心行里外，那内义世间就是要如理而行。那如理而行这个理呢是什么样的理？他是说必须要合乎缘起法的理，就是如来出世以后广说的一切教门都离不开缘起法，不与缘起法相违，对不对？他只是缘起法用哪个角度来去诠释。那外义世间呢是心行里外，那这一种呢心行里外的就是比方说世间变冲，世字变冲也都可以算，但是神仙啊世字都可以通达，是属于外义世间。所以义世间有分为外义世间跟内义世间。那外义世间呢就像各位可以看291页啊，中间有个表格看到了哈，你乍看之下你看它有那个地水火风啊，然后心肝脾肺肾啊，色受想行识啊，然后这些就很像是什么一般的讲的辟谷啊，辟谷学派瑜伽啊道家都有，对不对？或者养生哲学中医都有，就是属于这种是属于外义世间，就属于外义世间。那内义世间呢各位可以看到293页，内义世间就看下面是内义世间。内义世间呢他翻到294页，他把它配对上去以后啊，他这个内义世间呢翻到294页，他的内义世间啊他就是把佛所说的第一行，佛所说的一切教门的名义啊，把它配上去跟你的根本世间配对。所以各位就会在第七行跟第八行中间表格，表格倒数右边数过来第二栏，你看那个四谛，嗯，会找到四谛，他就会把苦集灭道啊，把它配上去，说原来你在修行上面的苦集灭道就把它配上去，就是苦集灭道之上也就是缘起法另外一种诠释方式，他就把它搭上去。那一般在外义世间的时候，他所搭的比较就算是一般的，各位看291页，你在倒数的第三栏。他所搭的就是比较算是你的情绪性的东西，有没有找到？然后呢或者你往前数过来，左边数过来第三栏也是你的情绪性的东西。所以一般在外义世间上面，它就是你表现出来的一个相貌，或者你的情绪反应，你在情绪控制上所导致出来你这个义理跟你的情绪本身的搭配。可是他换到了内义世间294页，他就认为说你不是光这样而已，你应该还有一个是属于出脱的部分，所以它就搭配上的叫做苦集灭道的部分。这是简单的说，因为我们要上这部分是过完年以后啦。那我们再来看到，再来它有个283页，回来283页，283页第23行，四世间。四世间的地方，他说发五通的时候，悉见一切众生种类及世间事，有没有找到？请问各位有没有看到？有哈。所以四世间是发五通，前提哦，你在发五通的时候，那个地方写上前提。这五通，请问一下，五通是公外道还是不公外道？五通是公外道的，五通是公外道。找到了哈，写好了，好，翻过来296页。好，请看到12行。刚才是那个义世间，大家已经知道了，对不对？你先从根本世间第12行来，请看到世人，就是这个人，这个世是当定冠词哈。这个人就是修通明观的这个人，他入初禅的时候呢，他能够升观根本世间，就是正报五音嘛，就是观我的习色心，我的正报的身心色心，这样子呢之后，我能够通达义世间。就是义世间我透过我观我的五脏六腑啊，心啊，心肝脾肺肾，我慢慢的能够了解世间的运作。比方说我的心它怎么跟五脏六腑，心不是有情绪吗，对不对？然后我这个心为主导，有发生种种的情绪会影响我五脏六腑的运作，就好像一个国王他在治理世间嘛，这是他的义世间的定义。然后你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察义世间的时候呢，第13行，你就看到开始慢慢的天眼通，觉义世谛，觉到义世间的世谛的时候呢，你的三昧智慧啊会越来越深利啊，神通会发，看到了呢，你就除了欲界的欲界以外，你就会看到色界。13行看到色界， 你就开始看到了色界哦，然后造成呢色界的这个色眼成就，然后彻见十方一切色。那你彻见十方一切色以后，你慢慢的再往上一路上去以后，你就可以看到三界，就是三界里面所有的，然后佛土的乃至于十方都不一样的相貌，会越看越广，越看越广。然后当来当你耳朵听到的是不是也越来越广，本来只听到你所谓的声波范围内，之后你会越听越广，乃至于像那个各位记不记得《法华经》有个六根清净的福德，就是很类似，他可以听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没有那么殊胜。然后第十五行右边小节，你得五通之后，你看到的包括你神通变化等等的一个，你看到的十六行明见十方三世色心境界差别不同，你就不是像原来刚入初禅的时候只看到正报的这个五音，你之后会看到的所有外面的一切，而且范围不是光你只认为我们所可以思考到的依报，而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跟看到更广更广的范围，国土啊众生啊都有意义有意，这叫做什么？意见是世间，找到了吗？意见是世间，这时候就是进入所谓的是世间，开始看到所谓的是世间，修所谓的是世间。297页第六行，所以呢必须他修得五通以后能够见十方三世九道。为什么这三世从哪个地方看到的？是出宿命通，对不对？从宿命通，他有宿命通以后他能够看到三世，然后十方呢是他本身，比方像是他有天眼，然后十方三世九道圣凡的种类啊，国土所有一切相貌差别不同，所以他修得神通才能够见世世间通达无碍。所以这个世世间它的绝大绝啊，跟前面的定义又会不一样。所以根本世间的绝大绝到了世世间，根本世间是最基础的下根的开始的，到了世世间是上根的地方之后，他们所有看到的这个绝大绝，就是绝你看到的世间相跟大绝出世间相的范围就不一样，就像是小孩子看到的跟大人看到的这不一样，它就会有不同的相貌。好，这地方请各位翻回283页第20行。所以世间有三种，有根本世间、异世间跟世世间。所以21行的地方，这地方是根本世间，是正报因范围最小，就是自己这个躯干里面的身习心的运作。异世间呢，就是我在我跟我往外扩张的这一切的运作，然后我会发现原来我的情绪我的心会主导，然后之后扩展成为它能够善作意。然后之后呢，如果你还可以修到有神通，你看到的眼界更广，你所修的事情呢就是更不一样，就是它的一个上中下。所以翻过来284页，所以世间呢它配上去以后，第四行你看到根本世间就是配下根行者，异世间是配中根行者，世世间是配上根行者。虽然三者后面都是写正出禅，可是他正出禅以后他的观慧差别非常大，境界也很不一样，这样理解吗？所以不能只看禅定位阶，说他正出禅就来决定他的观慧或他的能力。我们那个四禅波罗蜜一直从他根本位禅一路下，就是告诉你禅定可能一样，我的观慧不一样，我的能力可能很不一样，这样 OK 吗？好，所以第一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行我们看，世间有三种，世间是有三种，出世间一样会有分为三种，所以呢把它配对以后啊，众生的根性有下中上还有立顿种种不同啊。所以虽然同样的是正而出禅啊，可是境界前身其实有异，就是呢位阶一样，可是观慧不同。境界浅深你可以把它写上观慧不同。一般在讲境界浅深，不是在讲它禅定位阶了，境界浅深应该就是指它的观慧不同，其实是有差别的，其实是有异的。所以说必须要分三个意识呢，三种成三个不同的方式来探讨通明观正出禅的不同。好，我休息一下再继续上。